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宣教事工。在我们谈任何有关教会的宣教计划之前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神的宣教意向。这不是让我们扩张和成功的意向，相反的，我们开始这门课的时候就已经说明了宣教的核心意向。正如清教徒托马斯·沃森说过的话，他说，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就是荣耀神了。作家汤姆·威尔斯在他的书《宣教的意向》当中对此有精辟的陈述。他写道，人类必须认识神，这是不可或缺的。这意味着我们要认识神属性一切的长阔高深，神配得我们这样去认识他。基督徒是探索神的人，神的意向就是基督徒的意向。毫无例外的，神的宣教意向也是我们基督徒的意向。我们和神不仅仅拥有共同的意向，而且还分享这个意向。我们与天生对此不感兴趣的人分享这个意向，盼望神会给他们兴趣，使他们也能够成为敬拜神的人。与人分享神的意向就是宣教的工作。在思考我们教会的宣教意向之前，我们需要专注于神已经托付给教会的目标。而且神所赐的意向很大，神的宣教意向既是普世性的，又是无限的。正如我们在上一课讲到的，这个意向不是区域的影响力有限的，而是世界性的祝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9章第6节当中记录了神的话，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而且我们从以弗所书和其他书卷看到，神计划实现这个全球意向。在以弗所书3章10到11节写道，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看到许多地方集中描述了神的宣教意向。在启示录7章9到10节写道，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通过仔细研究圣经中的这些段落，我们得出几个清晰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小心，不管有什么计划和目标，都要符合我们的圣经世界观。一个把圣经各种原则和价值观内化的世界观。比如说，神致力于他自己的荣耀，神盼望各处的教会都以福音工作为中心，神想要救恩的福音传到各个文化和语言的族群。正是这些原则塑造了教会跨文化宣教的意向。虽然今天要讨论的事情可能看起来非常现实，但是却是多年反思的结果。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为宣教大发热心，我们要思考这其中给我们的启示。那么教会的 宣教意向是什么呢？我希望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意向就是神话语所启示的意向，但我也知道这样对我们的理解并不是特别有帮助。也许列出一些优先事项给你参考，将会帮助你更好理解神对万国的热心。首先，我们要知道，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是被教会的会众确认的圣经上最扎实、属灵上最成熟、也在带领上最有智慧的基督徒。教会的会众确认他们成为自己的领袖，也是在确认他们是神所赐给教会的属灵恩赐。但同时呢，一间地方教会不是仅仅为自己而存在的，教会的存在是为了神的荣耀，同时也是为了普天下的教会。因此，教会有责任也有义务与更多的教会分享自己的属灵资源和物质资源，如同安提阿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并没有留下保罗和巴拿巴成为自己的长老，而是慷慨地把他们送出去成为宣教士。因此，教会也不应当把教会的长老们、有恩赐的弟兄们看作是自己的资产，而是忠心地对神负责，按着最有益于上帝国度的方式使用他们。就像金钱和其他资源一样，他们也是神所赐给教会可以用于宣教的资源。这就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应用。全职牧师，尤其是受过神学教育和恩赐非常突出的全职牧师，是神给地方教会很大的祝福。当他们的服事被教会外的网络所信任和认可的时候，教会要乐于支持他们在教会外的事工，包括但不仅限于培训其他教会的牧师和长职，在跨教会的服事上成为讲员或者同工，以及兼任其他事工机构的负责人或同工。这当然势必要减少他在本教会可以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但这同时也是教会的会众和长职可以支持他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分担他在本教会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要把他在教会外的服事看作是他的事工，也不是仅仅看作给自己所在教会添加光彩的补充，而是我们的事工，是因为我们的彼此服事、奉献和支持，才释放了牧师的精力，使他能够参与宣教，也因此让教会参与了宣教。同时，牧师这样的侍奉开拓了他们的眼界，也可以让他们更多、更好地带领和牧养教会。有恩赐和负担的代职长老和执事，由于他们的属灵成熟度，很可能比一般成员更好地参与宣教。譬如，他们可能既能够教导圣经，又能够教计算机，或者既能辅导心灵干渴的人，又能医治身体不健康的人。因此，他们往往比一般会众更受到宣教工厂的欢迎。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宣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已有的领袖们去参加短宣或长宣是最受欢迎的。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想祸害当地的事工，或者不想去了一次就没有联系了，最好的做法是差派本教会的领袖去参与宣教，与当地建立更有深度和长度的连接。不要为自己不能去而心怀不平，而是祝福教会的领袖们有机会这样服事，把最好的献给神，让神按着最好的方式来使用，把最优秀的长老、牧师送出去职堂宣教，祝福其他的教会，让最成熟的肢体成为宣教士，而不只是只要有人愿意宣教就欢天喜地地送给机构，好像自己教会已经完成了宣教的任务，可以打卡了。不是的，这不是忠心服事的方式。教会需要训练、考核和确认参与宣教的成员，并且为之付上合理的代价。第二点，按着自己的恩赐和资源服事有连接的教会。每一间教会都要按着自己的力量和恩赐去服事。一间地方教会可以在主里与周边教会建立健康的连接，并成为彼此造就的祝福管道。 首先，在文字与信息资源上，可以将合乎圣经的教会论、讲道与神学文章分享出去，使更多华人教会得着装备与更新，避免偏离圣经真理。其次，在领袖装备与牧养支持上，教会的牧者与长老可以主动走出去，服侍周边教会的同工团队，通过周末营、专题培训、一日工作坊或讲员交流等等方式，帮助教会领袖在治理、讲道与门训上更加扎根真理。再次，在资源共享与协同上，可以开放录音、课程、门训材料以及服侍指南等等，让不同处境的教会按需取用，在有限资源当中彼此补充。如此，一间教会不只是自我建造，更是在基督身体的合一中彼此配搭，使整个地区的教会群体在真理与生命上一同成长。第三，鼓励合场上的宣教工人，并以配得过神的方式与他们合作。教会在参与宣教使命时，不仅是差派者，也是同工与支持者，因此我们需要以敬畏神的心，智慧地与合场上的宣教工人建立合作关系，使服事既有属灵的合一，也有清晰的治理与次序。首先，教会应当看重共同差派的重要性，寻找宣教合场上的同工，并不是随意分散资源的行动，而是出于对神国工作的专注与智慧管理。教会应当尽量减少零散孤立式的资助与参与，而是通过清楚认同的教会或宣教机构，把资源集中在有策略、有果效，并且可以长期建立关系的地区与团队之中，使金钱、祷告与人力都能更有效地服侍神的国度。在具体合作上，可以根据关系的深度与信任程度，将差派与支持分为不同层次。第一层是教会团体式的差派，这类工人或团体通常由教会或联会经过培训与牧养，彼此高度信任，并被共同差派到特定的战略地区。他们在宣教合场中承担整体性的教会职堂或福音拓展工作，因此教会对他们提供最全面的支持，包括持续性的财务供应、定期的长老探访与牧养关怀，在教会范围内持续代祷与更新代祷信息，同时也动员教会成员持续参与，并在必要的时候保留其教会成员的身份，以维系属灵遮盖与共同使命。第二层是教会宣教士，他们通常是个人被教会差派进入已有合作基础的宣教团队或策略性地区服事，教会对他们仍然保持真实的关怀与支持，但方式较为适度，例如有限且稳定的财务支持，每年或定期的牧者探访，在教会内部持续代祷与关心，以及在策略层面的互动与建议。然而这一层次通常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才动员，而是更多强调稳定的关系维系与属灵陪伴。第三层是独立宣教士，这些工人虽然可能仍与教会保持某种联系，但其服事对象或团体并不在教会主要认同或长期合作的网络之中，因此教会对他们的支持更多是有限与选择性的，例如偶尔的特别项目奉献，通过电子方式保持基本的牧养关怀，在祷告中提及，并且通过个人关系保持沟通，但不会形成制度化的差派与持续性的资源投入。这一层次强调尊重个人呼召，同时也提醒教会要谨慎管理整体的宣教策略。第四层就是非正式支持或者不作为教会差派对象的工人，对于那些未经过教会认定、缺乏共同差派与策略对齐的个别行动者，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个别的行动者， 教会一般不会提供财务支持或组织性的资源，仅仅保持个人层面的友谊与关怀。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长期无法与教会的使命与治理结构对齐，甚至可能不再维系正式的教会差派关系，以确保教会的资源与见证不被分散或误用。总的来说，这种分层并不是对宣教工人的轻重比较，而是出于对神国度工作的忠心与智慧的管理。教会在其中的核心使命是在爱中鼓励合场工人，在真理中建立合作关系，在次序中管理资源，使每一份差派与支持都配得过神，也真正成为推动福音前行的祝福。那今天我们看的第四方面，就是在宣教事工中要以当地教会为中心。在宣教事工当中，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健康的教会生活本身就是宣教的根基，因此一切差传工作都应当以当地教会为中心来展开。每一位教会成员都被呼召参与全球宣教，这不仅是少数宣教士的使命，也是整个教会的共同事工。正如敬拜与传福音一样，是基督身体的整体呼召，因此教会需要有意识地帮助会众看见自己在宣教中的位置与责任，并在本教会的门训与装备体系当中进行培养与塑造，使他们在被差派之前已经具备教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当教会差派工人到合场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以教会群体的方式出去，使他们在当地能够继续实践敬拜、教导与团契，从而成为一个小型的教会见证，而不是孤立的个体。同时，教会也应当帮助这些被差派的群体真正融入当地文化与教会网络，避免形成外来教会的隔离状态。更重要的是，差派与培训必须在本地教会内部完成，使教会既是宣教的差派中心，也是工人的训练基地，从而使宣教工作始终扎根于教会，也归回教会，并以教会为核心持续拓展神的国度。今天我们要看的最后一方面，从广泛的圣经世界观中自然得出的宣教意象。从广泛的圣经世界观出发，健康的宣教意象首先不是以宣教事工本身为中心，而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教会的主要任务是忠心传讲圣经真理，并在正确认识神的属性、福音内容与救赎历史的基础上，自然生发出对宣教的热情与使命感。当信徒真正明白神在历史中的作为，就会被推动去参与他的宣教工作。同时，宣教的最好预备是在本地建立门徒生命，专注于基督徒的全面成长与敬虔生活，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结果子。一对一的门训尤为重要，能更有效地帮助信徒扎根真理，操练生命。此外，也应当鼓励每一位教会成员在本地积极地结果子，学习传福音与门训的基本能力，并适当地培养跨文化交流的意识与技巧，使教会在圣经世界观的引导下，自然形成健康而持续的宣教动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我们 在宣教事工这个课程当中来到了第十一讲，地方教会的宣教事工。所谓的地方教会呢，说白了就是我们自己所在的教会，我们的宣教事工。今天我们讲到了一个地方教会的宣教何尝很大，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尤其是我们，比如说思雨或者唐曼，你们自己以及你们的教会缺乏这种国度的视野吗？
对，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呢，一方面宣教不应该是只是局限于本地的这个舒适区或者是单一的文化圈，而应该具备跨越文化和语言的全球视野。我们一直是讲的是宣教嘛，特别是之前一直在讲这个宣教，就比如说去到其他地方去宣教啊，这个资料也提醒我们，就即便是我们去到其他地方宣教，也要扎根于本地的教会，因为宣教其实是应该立足于当地那个健康的教会生活的。假如说一个宣教士他去到其他地方去开展这个宣教的事工，但是他没有立足于这个当地教会，那就相当于是单打独斗了嘛。那显然他是没有任何支持的，所以这是一个思考吧，一个提醒。关于这个国度的视野，我就觉得站在普通基督徒角度，我们可能很少去提到或者想到这个所谓的国度的视野。所以呢，我想这个资料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常常的感到缺乏，我们常常以为缺乏，常常以为软弱有限，看不到更远的时候，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去向神去求告。
是。思雨呢，就是今天讲到教会的宣教何尝，然后会带给你怎样的思考？尤其是你会觉得你自己包括你们的教会有没有这样一种国度的视野？
这让我想到，就是教会其实在宣教的参与的力度上，我感觉到还是有不足的地方的。对，当然呢，可能是因为教会也缺乏这方面的资源，所以呢，在参与上相对来说也会比较薄弱。但是呢，透过今天的这一课，也让我看到，其实教会它要按照自己的恩赐和资源跟其他教会可以有连结。那这样的话，我想可能会比自己教会单独的去拓展这个宣教的工作可能会更好一点。当然如果是一间教会它发展比较成熟了，也可以自己教会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其实呢，我问你们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自己是有答案的，就是我会觉得我自己啊，我个人缺乏国度的视野。因为我们从小被教导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会认为呢，有国度视野是那些教会有资源或者个人有能力的情况下去做开展呀、拓展呀、宣教啊，但是当个人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资源很缺乏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专顾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显然呢，这个讲义或者说这个课程带给我们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目的是让福音被更多人听到。所以我会思考说，原来我是这么缺乏国度视野，但是借着这个课程呢，的的确确的让我的视野稍微被打开，就是我不应该只看到我自己、我的教会，甚至是我所在的这个社区，而是更多的看到教会以及我个人如何跟那些非信徒、跟周边的社群产生连接。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自己或者你们的教会有了这样的一个国度视野，我们该如何更好的协助教会参与宣教事工呢？
对，一直在强调有没有国度的视野这个概念，我就在想，因为刚才我也说，其实作为普通的基督徒，我们可能很少会想到这么大的一个概念国度。但是呢，就是也许作为个体，我们没办法去评判 教会有没有国度的事业。但是假如说一个教会没有宣教的意向和使命感，因为这个是很具体的，你有没有宣教的这个意向，有没有这种宣教的使命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的，就作为基督徒，假如说没有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成问题的。因为使命感是跟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关系的。假如说我感觉这个教会没有使命感，那其实应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这个使命感。因为作为个体的话，我认为就是不是我们要如何更好的去协助教会参与宣教事工，而是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把宣教纳入到我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看作是这个宣教是跟我的生命，跟我活在这个世上息息相关的，因为这是与神同工的。我活着就是为了完成神要托付给我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样子一个使命任务。就像保罗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应该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认知吧。
是是是。那思雨呢，就是你如何去协助教会去开展参与这样的宣教事工？
我就想到从两个方面吧，一个是个人的，在个人方面的话，因为我不时也会收到一些宣教士他们发来的一些代祷的事项，那我首先也可以就是先从祷告去参与这个事工，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然后也可以借着我们按照自己个人的感动，可以给宣教士们他们有一些奉献，这是我个人可以参与的。当然呢，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如果自己能够走出去，也可以参与长期或者短期的宣教，这个对我个人如何去参与这个宣教事工，这个是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去想的。那如果是教会层面的话，其实我们这一课也是给到我们有一些的指导。其实我们教会的话，可以就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这种资源，我们可以跟其他有国度意向的教会，可以有一个合作，无论是在文字和信息的资源上可以有整合，可以有分享，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到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装备。那在牧养方面也可以有些支持。那更重要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教会有这个国度事业的话，也首先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如果是神的话语传递到给会众，我想整个教会的意向也会慢慢逐渐的会显出来的。
对，我也认可这样的表达，就是一个教会有没有意向呢，我会留心听牧者的祷告和他的讲道，会不会带着这样的一个视野，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在公共祷告当中，他会为哪些事项祷告，以及在讲道当中不是带来很多的应用吗？那这个应用究竟是什么样的应用？是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让我们更属灵，还是期待我们可以更多的向外去见证和传扬福音？在这样的公共敬拜当中，可以不断的去传递这样的一个使命和意向。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的现在是思考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基督徒个体，那其实不单单是我们要捐点钱啊，或者是报名去参加这个短宣啊，这样子一个基本的操练就足够了。其实我们是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随时被神所使用。
是，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教会有这样国度的视野，并且在跟其他机构、教会或者个人联动的过程当中，更好地将福音拓展出去。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遍地的庄稼已经成熟，手中的块镰催促脚步，青春年华焦点宣教。